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多国援助乌克兰，美国追加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纽约州共和党人拿下11席，预计为众议院翻红立功；
华盛顿市井，台海冲突将导致2.5万亿美元损失；
美国10月通胀低于预期，美联储可能将缓和激进加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由于俄乌战争让双方及西方援乌盟国消耗大量的弹药，有消息揭露，韩国将透过美韩间的秘密武器协议，首次出售炮弹给乌克兰。根据《华尔街日报》周四引述知名美方官员透露，美国将向韩国采购10万发155公里的火炮炮弹，这个数量够乌军至少能应付好几周的激战。借由这种方式，让韩国既能不违反向乌克兰提供致命军武的公开承诺，又能替头号盟友美国分担。同时，华盛顿也免于继续快速损耗已经渐渐枯竭的弹药库存。此前，美军因为援助乌克兰与俄军的激战，美军155公里炮弹的库存量到今年8月的时候已经少到令五角大楼会担心的程度，驻军的存量比8月时更低。韩国国防部长李钟燮本月初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的时候，双方原则上同意着手一项秘密军火协议。华尔街日报指出，11月以来，美军已经悄悄从驻韩基地的库存里提走一批弹药。不过，俄国驻美国大使馆和五角大楼暂未就相关议题作出回应。
尽管中期选举的开票工作正在持续进行，但是从目前的结果来看，有台派的议员几乎已经全部当选，唯一连任失利的是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夏波。外界预计，下一届国会两党将继续挺台抗共的合作态势。根据美联社开票统计，常年在国会为台湾仗义直言、抗中立场鲜明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 57.7% 的得票率、16.4个百分点的差距大胜民主党对手，三次连任佛州参议员。另外，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之一、今年两次访问台湾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达克沃斯，也以大约14个百分点、超过53万票的差距击败对手。其他7位争取连任的参议院台湾连线成员也大获全胜，包括民主党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范霍伦、怀登，以及共和党籍的格拉斯里、莫兰、兰福特和史考特。另外，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也以29%的大幅差距击败民主党对手，第10次连任德州联邦众议员。麦考尔在外委会相当关注中共的威胁。今年9月，他领衔提出大幅更新美国对台政策的《台湾政策法》的众议院版本，在国会的表现和发声力度相当强劲。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指出，在各界对印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日益担忧之下，为了加强应急计划，美国已经警告欧洲国家，台湾冲突将引发巨大的全球经济冲击。从6名知悉研究公司荣鼎集团受托调查的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已与合作伙伴和盟友共享研究报告，估计中共如果对台湾实施封锁，将会造成2.5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目前，美国和伙伴开始考虑，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该如何对中共实施制裁。美方也对欧盟执委会和欧洲政府官员发出这一警告。目前，华府正在利用这份报告向欧洲国家强调，台湾冲突将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另据2名知悉美欧讨论的官员表示，美国和欧盟已经开始讨论如何为台湾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好准备。部分官员认可，制定应急计划并公开沟通，能成为阻吓中共的部分战略，同时有必要争取国际支持，以遏制北京当局的进一步行动。
据财政部周四在一份半年期的报告中说，截止到今年6月，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没有为了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汇率， 但美国的观察清单仍然列出七个经济体。根据财政部在观察清单上列出的七个经济体分别是中共、日本、韩国、德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财政部在报告中说，目前观察到的多数干预措施都是为了促生货币，而不是为了促贬。财政部也承认，新兴和开发中经济体可能需要干预等一系列措施来应对当前全球经济环境。财政部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美元对其他货币走强的趋势可能会开始减缓，因为美联储的货币紧缩政策已经达到高峰，其他中央银行也渐渐跟上。财政部长耶伦通过声明说，早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非法战争之前，全球经济就已经在应付 COVID-19 疫情造成的供需失衡。随后俄乌战争又导致粮食、肥料和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促使全球通货膨胀和加剧粮食生产不安全的问题。
欧洲议会周四通过一项法案，授予欧盟执委会新的权利，调查并阻拦受到外国政府补贴的企业收购欧盟境内的公司或参与标案。这个规范外国补贴扭曲市场的新法案要求欧盟境内的公司必须申报收购案、采购案或投标案是否有受到外国政府融资或其他形式的补贴。欧盟执委会也将有权进行调查，一旦发现补贴行为将扭曲欧盟市场的公平竞争，执委会可禁止收购案。执委会报告还援引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指出，光是2016年中国在欧盟的收购案就达到200亿欧元，而且中国对欧盟的直接投资有 95% 都是为了购买欧盟企业。报告多处还以中资收购欧企为例，直指中共政府的补贴行为已经妨害市场公平竞争。推动这个法案的欧洲议会议员韩森周四在大会通过后表示，执委会已经多了一道工具阻挡有害的全球政府补贴竞赛，现在也是我们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时候了。
流亡荷兰的中国异议人士王静瑜本周与荷兰警方合作，成功让一名中共海外警察遭到拘捕。他10号接受台湾中央社视频专访时说，感谢台湾网友在去年抓捕他的通缉令在中共官媒发布后给予他很多的支持和关心，让他倍感温暖。本月稍早，王静瑜在荷兰接到自称是中共国安发来的信息，说明天一早会到荷兰海牙杀了他。他随即向荷兰警方报案，但第一次的逮捕行动让荷兰警方扑了个空。11月7号晚上，他再次接到荷兰号码传送的信息和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国海外警察，要他到海牙车站谈一谈，否则会到他家中逮捕。他也因而再次报案。随后此事在荷兰官方引发重视，当天出动了大约10名警察、4辆警车一起到中央火车站抓人，并顺利把亚裔嫌犯逮捕归案。对此，王静瑜在受访时呼吁各界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任何话，并呼吁各界应当守护好现在拥有的民主和自由，否则将像中国国内一样被中共把独裁和镇压带到自由的土地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10月份通胀低于预期，美联储可能将缓和激进加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最近，苹果公司针对中国用户的共享文件 AirDrop 功能做出一项新限制，批评人士认为这可能影响中国抗议人士的信息传递。11月9号，苹果公司向中国的 iPhone 用户推送了 iOS 和 iPadOS 16.1.1 更新。用户发现，苹果公司通过这次更新已经把 AirDrop 隔空投递功能设置为默认关闭，即使是机主主动开启这项功能，开启一次最多也只能够维持10分钟，随后便会自动关闭。这意味着中国的 iPhone 手机用户将无法再对所有人长时间开启 AirDrop 隔空投递功能。据说这是专门针对中国国内情况设置的。最近几周，在中共召开20大之际，很多中国抗议人士利用这项功能 与他人分享政治敏感内容。法新社说，曾经就 AirDrop 功能被限制的事件要求苹果公司做出解释，但没有得到回应。
亚马逊正在开发一架更好的送货无人机，新的 MK30 无人机将于2024年投入使用，设计更安静，续航更远，并能在高温和小雨下飞行。新的无人机的功能和目标与前代相同，垂直飞到数百英尺的空中，自主机动和降落，并能运送重达5磅的包裹。 MK30 将比目前的六边形 MK272 无人机更轻更小。亚马逊并没有放弃10年来大范围推出 Prime Air 无人机送货服务的努力。该公司在7月宣布，下一个测试点将是德州的 College Station。 这个公司与德克萨斯 A&M 大学合作，用目前的无人机原型 MK27-2 进行测试飞行。
最新的招聘信息显示，特斯拉德州工厂已经开始招工，为期待已久的 Cybertruck 皮卡车量产做好准备。目前特斯拉首次为生产 Cybertruck 皮卡列出了首批六条招聘信息，包括尺寸工程师、制造运营主管、高级设备工程师、尺寸工程经理和设备工程经理等。特斯拉早在2019年就发布了 Cybertruck 皮卡，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投产日期已经推迟了三次，从最初的2021年末推迟到2022年底，然后推迟到2023年初，现在又推迟到2023年年中。作为一款新车型，Cybertruck 被视为特斯拉业务增长的关键，明年年中开始投产，并逐步实现全面量产，意味着特斯拉要等到2024年初才能在财报中记录一个完整季度的 Cybertruck 营收数据。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今年的中期选举中，共和党人在众议院纽约州席次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长岛四个国会选区全部由共和党夺得，也让众议院民主党竞选委员会主席马洛尼在自己的选区中连任失利。他周四坦言，是我让人们失望了，没有和纽约市郊区的选民进行足够的对话。请听报道。
担任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负责人的马洛尼周四在 MSNBC 早安桥节目中说，民主党这次在纽约国会众议院的多场关键竞选中失利，这些竞选本来应该锁定民主党对众议院的控制权，而纽约也成为这次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的一个例外，失去了几个被认为是可以获胜的选区，包括位于长岛的两个选区以及马洛尼自己所在的第17选区。马洛尼周四坦言，是我让人们失望了。他表示，本来可以赢得多数，是我们能力不够，没有与纽约市郊区的选民对话。在今年的选举中，纽约共和党人屡建战功，而其中长岛的表现最为亮眼，因为长岛的四个国会众院席次全部由共和党夺得。两年前，民主党在纽约国会众院的席位是20-7，而今年共和党在保有原有席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席，让比数可能拉到15-11。另一方面，尽管现任的霍楚周二击败了长岛第一国会选区的众议员李休顿，赢得了连任，但两个人的得票差距仅约为6%，比民主党人在纽约州赢得的全州选举差距要小得多。曾为纽约市两党候选人助选的选举专家、纽约小房东组织创始人何德林分析认为，纽约州共和党为众议院翻红贡献了力量。就凭最后一周的时候，总统拜登到纽约站台，宁可牺牲宾州的机会来保纽约这件事情上看，说明纽约州的共和党人已经相当的厉害。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美国十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涨势明显减缓，整体与核心 CPI 升幅普遍下降，而且都低于预估，显示通胀压力暂时减轻，使美联储持续积极升息的压力减轻。周四，美股士气大振，开盘大涨。请听报道。
美国劳工部10号公布， 十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7.7%， 低于九月的 8.2%， 进一步远离六月登上的40年高点 9.1%。 如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价格，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6.3%， 低于九月创40年来新高的 6.6%， 显示通胀压力暂时减轻。美股当天开盘大涨，道琼工业指数一度涨逾9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分别达 3.6%、 4.9%， 随后涨幅略微缩小。美国通货膨胀从去年蹿升，主要在于经济逐渐走出 COVID-19 大流行阴影，财政刺激搭配超低利率刺激旺盛消费需求，全球供应链却因疫情陷入大乱。俄乌战争今年2月爆发，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飙涨，全球通胀情势恶化，促使多国央行积极紧缩货币政策。美国通胀顽固的另一背景是就业市场吃紧，薪资迅速上升，民众尚可应付物价飞涨。但近几个月，通货膨胀逐渐从货品溢散到居住、医疗等价格易涨难跌的服务领域。劳工部数据显示，居住、汽车保险、休闲等费用在十月上涨，抵消中古车、服饰及机票价格跌势。其中包含房租的居住费用蹿升 0.8%， 创1990年8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为核心通货膨胀主要动力来源。为恢复物价稳定，美联储3月起已连续6度升息，导致房贷利率飙升，房市陷入不景气，许多潜在购物者选择租屋，市场供不应求。加上房租通常是每年签约，不像房价那样短期变动剧烈，都使得居住费用涨势更难流转。美联储月初连续第四度决议升息三码，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达 3.75% 至 4%， 为2008年1月以来最高水准。经济学者表示，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势虽然减缓，但仍处于高水准，因此美联储将继续升息。但11月会议时，美联储表示将缩小升息幅度，因此12月升息两码的几率升高。不过在12月会议之前，还将公布11月就业报告及消费者物价指数两项重要数据。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拜登政府11月10号宣布对乌克兰追加价值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挪威、荷兰将提供 2.5 亿美元帮助乌方购买军用物资，西班牙将再送乌克兰两套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向宣布对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援助的多个国家表示感谢。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四晚上例行的视频讲话中表示，在俄军决定撤回到第聂伯河东岸之后，乌克兰南部超过41个定居点已经收复。稍早前，由英国政府发起的远征军联合部队的10个成员国的防长及代表周四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了会议。与会的荷兰国防大臣奥隆伯格宣布，荷兰政府将向由英方主导的乌克兰国际基金捐款1亿欧元，约合1亿美元，用来资助乌克兰购买军事物资。挪威政府宣布将向由英国主导的乌克兰国际基金捐款约15亿挪威克朗，约合1.5亿美元，用来购买无人机、无人机干扰设备和炮弹，以供乌方使用。西班牙政府周四宣布将在该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的4台英式地对空导弹发射器的基础上，再对乌克兰援助2台这种发射器，以应对俄罗斯的入侵。西班牙国防大臣玛格丽塔·罗伯斯表示，应北约的要求将增派2台发射器。美国拜登政府同一天也宣布对乌克兰追加价值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包括英式防空系统导弹等防空设备，额外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弹药、2.1万枚155毫米火炮炮弹等军事物资，以及用于寒冷天气下的防护装备。五角大楼指出，自拜登政府上台以来，美国总共向乌克兰承诺了超过19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自2014年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14亿美元的安全援助。五角大楼称，自2月24号俄罗斯开始无端和野蛮的入侵以来，美国已承诺提供超过186亿美元的援助。为了满足乌克兰不断变化的战场需求，美国将继续与其盟国和伙伴合作，向乌克兰提供关键能力。泽连斯基在当晚的讲话中 向宣布对乌提供进一步援助的英国、荷兰和美国等国表示感谢。他说，这些资金以及来自其他合作伙伴的资金将用于直接从制造商那里购买装备，并将为未来工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拜习14号会谈。美国官员称不会有联合声明，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1月11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日韩领袖东协峰会期间，三方会谈之后将出席 G20。
拜习14号会谈，美国官员说不会有联合声明。
参议院乔州决绝，缺席选票需要在11月18号之后才能寄出。
拜登的学生债务减免计划违法，遭联邦法官否决。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东南亚国家协会首脑峰会将于11月10号到13号在柬埔寨金边登场。日韩官方10号证实，峰会期间将举行美日韩三方会谈，预料将讨论朝鲜射弹挑衅应对措施和台海问题。另外，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0号也证实，美日韩三方会谈将登场。首相岸田文雄还会另外再与美国总统拜登进行双边会晤。松野博一表示，针对东南亚的局势，岸田文雄加强日美同盟，届时将与拜登深入讨论中国海上扩权、台海、朝鲜射弹等问题。路透社表示，美日韩元首三方会谈预计13号登场。尹锡悦和岸田文雄都预计周五启程。除了参与东协峰会，他们也将出席15号到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述两个行程结束之后，尹锡悦将回国，岸田文雄则继续行程，出席18号到19号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尼可飓风10号席卷佛罗里达州，虽然暴风圈减弱，但仍然导致电线倒塌、房屋遭淹没，并造成2人死亡。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场大风暴，影响佛州的大部分地区，我们已经准备好资源，可以满足风暴后的需求。在戴通纳海滩以南的威尔伯海边高档社区，几栋海滨住宅倒塌。沃卢西亚郡县治安官齐特伍德说，150名居民被疏散，这些房子已经空出，没有人受伤。据路透社报道，飓风尼可袭击迈阿密北部维罗海滩附近的大西洋沿岸，而在10号导致佛罗里达州多达35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20公里。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0号晚上说，预计尼可飓风11号将成为热带气旋，但仍为东南部继续带来大雨。预计未来它将继续减弱，并向北穿过乔治亚州，进入卡罗来纳州。
中共病毒疫情升温，目前已经蔓延中国31个省市。今天通报新增1729例，是半年多以来再度超过10000例。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四主持20大后，首次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强调动态清零防疫总方针。不过，中国放宽了一些防疫措施。周五，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宣布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并对入境人员将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健康测试调整为5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隔离，以及风险区从高中低调整为高低，最大限度减少管控人员。此外，更宣布严禁 随意的封校停课、停工停产等层层加码的行为。另外，在发生疫情期间，要求确保物流通畅，不要擅自要求事关产业链的全局和涉及民生保供的重点企业停工停产。有分析认为，在全球迈向解封的背景下，中共坚持清零政策，造成很多民众失业、经济失速、人才流失、医疗次生灾害频发，超过清零带来的公共卫生收益。
美国仅次于密苏里河的第二长河密西西比河受历史性的干旱导致水位严重下降，水位下降的程度甚至超过了30多年前创下的记录。密西西比河是重要的商业通道，流经10个州，从明尼苏达州起始，在路易斯安那州汇入墨西哥湾。另外8个州分别是威斯康星州、爱荷华州、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田纳西州气候学家安德鲁·乔伊纳告诉美国之音，密西西比河水位因缺乏雨水而下降的情况并不少见，但这一次情况要糟糕得多。乔伊纳说，对于我们的制造业、农业以及部分国际贸易来说，密西西比河是巨大的经济动力和关键的运输走廊。他说，大约一周前，美国超过 80% 的地区都遭遇了异常的干旱，中西部和中南部多个汇入密西西比河的流域都比平时枯竭得多。乔伊纳说，除非我们获得足够多的降雨，否则驳船运输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问题。
德克萨斯州的美国联邦法院一名法官周四推翻了拜登总统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宣布其不合法。川普任命的地区法官马克·皮特曼裁定，拜登的这个将为每位贷款人提供高达2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是违宪行使了国会的立法权。此前拜登政府辩称，根据2003年的学生高等教育救济机会法案，他有权免除学生贷款。然而皮特曼在周四驳回了这一论点，认为这个计划没有获得国会的明确授权。债务减免计划将为年收入低于125,000美元的个人或收入低于25万美元的家庭取消10,000美元的学生贷款债务。通常有更多的财务需求的佩尔助学金接受者将获得额外的10,000美元的债务减免。美国第八巡回上诉法院于10月21日搁置了减免计划。这个法院正在审理内布拉斯加州、密苏里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阿肯色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对这个计划的诉讼。
萨尔瓦多驻美国大使马约加周四说，美国已经通知萨尔瓦多，他们的公民和其他5个国家的公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将延长到2024年6月30号。根据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周四提交的一份文件，其他5个国家是海地、尼加拉瓜、苏丹、洪都拉斯和尼泊尔。这项行动意味着他们的临时保护状态将不再是原定的2022年12月31号到期。根据美国移民委员会的说法，临时保护身份提供给某些国家的国民，他们有问题使他们难以安全地被递解到那些国家。文件说，国土安全部宣布了定于下周公布的保护身份延期，以确保他继续符合2个正在审理中的法庭案件。据这起案件的原告说，拜登总统的政府在10月份退出了本可以为来自这些国家的临时保护身份登记者提供进一步保护的和解谈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习14号会谈，美国官员说不会有联合声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四，美股三大指数收涨，道琼斯指数上涨 3.69%， 纳斯达克上涨 7.34%， 标普500指数上涨 5.53%， 各板块普遍上涨，半导体、软件应用的涨幅居前， AMD 上涨超过 14%， 亚马逊涨超 12%。 微软涨超 8%， 谷歌、特斯拉涨超 7%。 在这一天中，苹果公司的市值飙升了1909亿美元，创下美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单日最大市值增幅。苹果周四大涨 8.9% 之后，市值达到了2.34万亿美元。尽管如此，苹果的市值今年以来仍然下跌了 17%。 昨天公布的美国10月份通胀数据低于预期，10月份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7.7%， 提振了股市。美元创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跌幅。数据显示，苹果周四的涨幅超过亚马逊今年2月创下的1908亿美元单日市值增幅记录。
韩国自行研发的超音速战斗机 KF-21 二号机周四首次试飞成功，飞行35分钟并完成各种飞行的性能实验。三级六号机预计在今年底至明年上半年陆续进行试飞。早前韩国航空宇宙产业株式会社 KAI 研发的 KF-21 原型战斗机一号机在今年7月成功进行首次试飞。这次 KF-21 二号机在庆尚南道四州市一座空军基地进行二号机的首次试飞，同样顺利起降。 KF-21 二号机上午9时49分左右成功起飞，约10时24分安全着陆，在时长35分的飞行中完成各种飞行性能的实验，最高速度达到与一号机差不多的时速407公里。 KF-21 一号机在2021年4月出厂，二号机的试飞成功代表之后可以进行两架战机同时飞行的试验。三至六号机预计在完成地面试验及飞行试验准备之后，在今年底或明年上半年依序进行飞行测试。韩国防卫事业厅在2015年底与 KAI 正式签约，2016年着手开发性能超越既有 KF-16 战机的新型战斗机，开发成功后准备在2026至2028年生产40台，至2032年追加生产80台，实际部署使用。
苹果公司昨天宣布 iPhone 14系列卫星 SOS 紧急求救服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推出，并透露到目前为止在创建这项服务方面已经在设施、技术和人员方面耗费了4.5亿美元。新的紧急 SOS 服务的工作原理是使受困用户能够通过卫星网络发送短信求救，这需要整个卫星网络外加一系列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配备的呼叫中心。苹果公司首席运营官威廉姆斯在声明中写道，通过卫星的 SOS 紧急求救是美国人用才智和技术拯救生命的完美例子，我们很自豪这项服务是由领先的美国公司启用的，我们的用户可以探索离线地区，知道他们在需要时仍然在紧急服务的范围之内。苹果公司说，通过卫星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将在11月的 iOS 16软件更新中提供，并且在前两年时间里免费提供。 iPhone 14系列卫星功能将在明年年底前扩展到更多国家和地区，但是详细计划还没有公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10号宣布，拜登总统将于11月14号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期间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自拜登2021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美中元首首次面对面会谈。请听报道。
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透过新闻稿表示，拜登将在当地时间14号利用20国集团领袖峰会与印尼巴厘岛召开机会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新闻稿指出，两人将讨论维持与深化美中沟通管道，负责任管理竞争，并致力于在双方利益一致处共同合作，尤其是因应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两人还将讨论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议题。美方资深官员在电话背景简报中表示， 期望这次会谈能有深入且实质性的对话，双方能更清楚了解彼此的优先事项与意图。他预期两人将讨论美中双边关系，拜登也将就如何负责任管理竞争提出想法。官员指出，预期拜登会坦率表达对某些议题的关切，包括中国对台海区域和平稳定带来威胁的行动、对人权侵犯行为，以及美方与其盟友和合作伙伴对中国损害经济做法的担忧。但官员也表示，双方会讨论美中可以且应该合作的领域，并提出具体做法。两人也预期就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议题进行讨论，包括朝鲜与乌克兰议题等。自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八月访问台湾以来，美中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美中在台海、南中国海、贸易和许多其他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白宫预计拜登和习近平首次面对面会晤不会带来任何切实的政策突破。这位官员表示，这次会面并不是为了寻求可交付成果，也不会发表联合声明。国安顾问沙利文在周四的白宫新闻会上谈到拜登下周一与习近平会晤预期时说，不应该把这次会议看成是一个会有具体交付成果的会议。拜登周三表示，他在会见习近平时不会做出任何根本性的让步，他希望给习近平划清红线并管理红线，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冲突问题。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再来关注一下中期选举的发展。根据乔治亚州的选举决胜规则，该州有可能将连续第二次让两党在参议院的控制权上进行对决。民主党现任联邦参议员沃诺克会发现自己再次置身同样的境况之中。预计接下来的一个月，潜在的2024总统大选竞选人也都将有所表现。请听报道。
在两年前，参议院50-50的决定性控制权的关键席次曾经落到了乔治亚州。今年同样的情况预计将再次发生。由于第三位候选人自由主义者切斯·奥利弗在11月8日的首轮投票中获得了 2.1% 的选票，所以这足以使民主党的现任参议员拉斐尔·沃诺克和前乔治亚大学橄榄球运动员共和党人赫塞尔·沃克的得票率都无法超过一半。另一方面，在这次选举中，沃诺克和沃克的得票率差距不到1%，目前由沃诺克略微领先。而接下来的决选活动运作将与其他竞选活动类似，但会有密度更强、连续数周的激烈游说、广告宣传和竞选代理等活动。该州选民现在就可以申请缺席选票，但民众需要到11月18日才可以寄出，邮寄的选票也必须在12月6日投票站关闭前寄到。同时12月6日也是决选的投票日。州政府官员表示，提前投票必须在11月28日之前开始，尽管一些县可能开始的更早。今年的乔治亚州是否能够第二次成为改变天平的最后一根稻草，还要取决于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的参议员竞选结果。在这两个州，共和党人正试图取代民主党现任参议员。鉴于参议院的党派席位差距很小，全美各地的许多竞选都吸引了资深的竞选代言人。不过无疑，乔治亚州已经成为全美民主党和共和党投入的竞选中心。预计接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潜在的2024年总统竞选人也将会利用各种机会吸引所有可能的注意力，以打破目前不明朗的对峙。以上新闻由东海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